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6月2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防长马蒂斯谴责中国在南海军事化恐吓和威胁邻国，中国代表何雷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新加坡美朝峰会的议程将不含美国从韩国撤军议题，首尔表示期盼美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对美朝将如期举行峰会感到高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再次到访北京，中兴公司设重金聘请特朗普好友担任公关，白宫2周后宣布解禁，谷歌将停止与美国军人的人工智能合作，天安门母亲发布公开信敦促习近平为64惨案昭雪，中国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兴建大型水产养殖中心举行动工典礼。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6月1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发言，他抨击中国在南海有争议水域加强军事力量，并在这条战略航运走廊沿线安装尖端武器系统，他说中国的目的是恐吓和胁迫邻国。马蒂斯还表示，尽管北京否认，但是中国在该地区部署安装的武器系统直接涉及到用于威吓和胁迫的军事用途。他称，今年5月初，北京为了支持其领土要求，在南海增加部署反舰和防空导弹系统及电子干扰系统等军事设施，此举更强化了北京之前在这个海域兴建的可供轰炸战机起降的机场等军事设施。尽管2016年国际仲裁已经裁定北京在南海的主权诉求不合法，但北京仍然声索几乎全部南海海域的主权，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各自声索的主权海域相重叠。这个海域是全球贸易运输战略通道，近1/3的国际贸易货船从此经过。中国的重型轰炸机最近降落在西沙群岛的主要基地，这里也被越南和台湾声索拥有主权。马蒂斯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不守承诺，他指的是习近平2015年在白宫承诺不会军事化有争议的南海岛屿。马蒂斯还重申华盛顿的一贯立场，称美国将会留在亚太地区，他暗指菲律宾说美国的盟友最好不要背离华盛顿而投靠北京。中国近年在地区的膨胀扩张导致北京经常在香格里拉地区安全论坛成为批评的对象，今年也不例外。战略基金研究学者邦达斯表示，中国成为亚洲安全论坛批评的目标的原因是北京继续在南海进行军事化活动，扩建人工岛礁，修建军事设施，这些活动都与习近平此前的承诺相背离。正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发表讲话时回应美国国防部长就中国南海军事化的言论，他指美国才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源，他又坚决反对指出任何国家对台湾军售。对于马蒂斯表示美国要按照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建立适当的防御能力，何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挑战，坚决反对对台军售，坚决反对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台湾去。他强调中国军队有决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法新社说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上个月 也表示，即便韩国与朝鲜签署和平协议，美军也不会从韩国撤军。美国防长马蒂斯今天针对朝鲜去核问题和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韩美朝峰会，重申五角大楼支持特朗普政府推动朝鲜进行全面可核查不可逆转的去核外交努力。针对美国在韩国的28000名驻军，以及金正恩曾要求美国从韩国撤军，马提斯强调说，美国在韩国的驻军问题不在新加坡美朝峰会的议事日程之内。他还说，美军是在韩国政府的要求下在韩国驻军的，所以一切有关美军在韩国驻军数量的讨论都与韩国政府的邀请相关。马蒂斯排除在美朝峰会讨论这个议题。特朗普6月1日在白宫与朝鲜特使金英哲会晤，并收到金正恩的信函后，确认6月12日将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举行峰会的计划。韩国政府官员表示，韩方期盼朝美首脑会谈能够取得圆满成功，开启韩半岛的和平时代。据韩联社报道，青瓦台一名高官今天表示，特朗普正式确认于6月12日举行美朝峰会，还正式提及宣布半岛战争结束状态事宜。结束战争状态事宜，韩方恳切地期盼美朝首脑峰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开启半岛的和平时代。青瓦台发言人2日向媒体发短信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收到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亲笔信，这封信有望拓宽和巩固朝美通往首脑会谈的道路。青瓦台方面期待和关注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朝美首脑会谈。近来一直在朝美之间扮演斡旋角色的韩国对特朗普所做的宣布表示了欢迎。特朗普上周在金正恩变脸、朝方发表愤恨的言辞后，曾经宣布取消峰会，因此这个峰会在未开之前还不能100%的确定。特朗普昨天6月1日下午在白宫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战部长金英哲会晤后，向媒体记者表示，他将于本月12日与金正恩会晤，并说他相信双方的会谈一定会取得成功。特朗普还说，将在美朝峰会讨论宣布半岛战争状态结束事宜。青瓦台的官员说，从特朗普的发言可以看出，截至到目前，美朝的磋商进展十分顺利。中国外交部6月2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确认与金正恩如期举行峰会的消息表示高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并表示中方支持双方继续相向而行，互视诚意，积极推进领导人会晤准备工作。华春莹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他说中国对美朝围绕两国领导人会晤取得的进展，在政治解决半岛问题的正确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感到高兴。他还说，中国希望并支持双方继续相向而行，互视诚意，积极推进准备工作，争取实现双方和国际社会都期望看到的结果，为开启半岛无核和平繁荣的新时代做出积极的贡献。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六6月2日再次造访北京。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官媒报道罗斯到访北京，说罗斯此行是为了化解两大经济巨头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据新华社说，罗斯周六早晨比原定的时间提前飞抵北京。一位中美国的政府官员告诉法新社，罗斯将在北京停留到周日。美国商务部长此行正值中美贸易紧张升级之际，因为特朗普在刘鹤五月赴美谈判与美方宣布不打贸易战之后，又宣布将从六月底开始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北京当局在谴责特朗普经常变脸之后，又试图平息事态。中国国务院 日前宣布明显降低服装电器、体育用品、药品、美容品等进口关税。李克强还同时承诺要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严打侵权、假冒、侵犯商标、恶意抢注商标等行为，大幅提高侵权法定的赔偿上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批评特朗普经常变脸，有损其国家声誉之后，又表示中国大幅敞开谈判和咨询的大门。他表示，双方的谈判应该本着坦诚、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精神进行。中美贸易逆差在2017年达到37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要求在6月底对中国500亿商品加征关税，此举被认为只是一个前奏曲，因为他还威胁下一波要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商品高达1000亿美元。中国似乎不可能立即将双方巨大的贸易失衡扭转过来，但是北京已经不再孤单，因为特朗普政府也宣布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钢铝关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
中兴公司重金礼聘特朗普的好友担任公关之后，白宫在两周后宣布解禁。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引述内部消息说，美国的新闻网站《每日》也受披露，被美国制裁而几乎关门的中国中兴公司，在特朗普扬言要对其采取行动的次日，重金聘请了特朗普的前顾问兰莎出任该公司的公关。北京天安门母亲难属群体5月31日向中国国家主席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重新评价8964事件。这封由128位六四惨案难属签名的公开信说，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六四惨案能够得以昭雪正义，得到伸张。谷歌将停止与美军的人工智能合作，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一名谷歌云端团队主管告诉员工，这项引发争议的合约明年到期以后，谷歌不会寻求延展。这项合约据称价值不到1000万美元，但是据信可能促成谷歌与美军达成获利更可观的技术合作。谷歌没有回复置评要求。谷歌对 Maven 计划依旧三缄其口，这项计划据称使用机器学习与工程人才，为国防部区分无人机影片中的人员和物体。张贴于网络的员工请愿书写道，我们认为谷歌不应该涉及战争业务，因此我们要求取消 Maven 计划，恳请谷歌拟定公开并执行明确的政策，表明谷歌与承包商绝不会建立战争科技。辞职员工的情绪十分沮丧，他们特别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无人机战争中，同时担心谷歌的政治决策，这些行动可能导致用户的信任受到侵蚀。那些辞职的员工表示，高管们对有争议的商业决策已经不那么透明了，过去几个月中没有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 Maven 计划中，谷歌正在帮助美国国防部实现机器研究，将无人机收集的图像进行分类。但是有些员工认为，人类应该对这种敏感和潜在的致命工作负责，谷歌不应该参与军事项目。2015年，员工和用户都成功地挑战了谷歌禁止在博客上发布露骨内容的禁令。但这是谷歌员工首次为抗议公司业务决定而大规模的辞职。
以上是安东尼的报道。中国投资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兴建大型水产养殖中心工程，6月1日举行了启动典礼。据法新社报道，因一名叫王琛的中国投资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兴建的大型水生养殖场，在当地时间6月1日举行动工典礼。这个养殖中心预计每年可能出产5万吨鱼类。这个巨大工程其实在今年3月就已经动工，但是中国投资人希望邀请当地的官员和民众在今天进行 动工典礼，他还邀请了少林寺的和尚表演助兴。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今天在香格里拉对话强调，会坚定承诺与台湾合作，提供足够的防卫性武器给台湾。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今天继续第二天的议程，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上午主持美国领导与印太安全的挑战议题讨论。他在演说中除了提到印太战略之外，也提到了五角大楼商议持续提供台湾自我防卫的武器装备。与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何雷今天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军售。何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军售，也不容挑战。他指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候把台湾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他认为中国军队有决心也有能力捍卫主权。中国代表团成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赵小卓说，美国意欲透过售台武器方式解决两岸问题，不可能会有任何出路，只会加剧台海两岸的冲突对抗，最终也会伤害美国利益。如果真正要解决两岸问题，只有靠两岸交流。赵小卓指出，美国想制造麻烦，包括台湾问题也是其中之一。美国还想扩大麻烦的制造点，这对地区和平、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是一件坏事。中国代表团将围绕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影响议题发言，重点宣介关于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重要理念。台湾与会学者指出，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台湾处于印太战略的雷达屏幕。台湾与会学者之一、前国防部长杨念祖告诉中央社记者，马提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中提到的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扮演的领导角色，特别铺陈印太战略的美国构想蓝图，同时要加强和区域的友邦盟国及伙伴合作，积极推动区域和平。他指出，美国要和台湾加强自我防卫的合作，基于台湾关系法，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军事交互。杨念祖认为，马提斯的观点凸显出两个重要意义，这是台湾首次身处美国印太战略的雷达屏幕，这是过去没有的事情，台湾已经很清楚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一环。他指出，马提斯虽然提到要加强进行与台湾的原则性合作，但是细节部分要继续去谈。台湾究竟在印太战略角色中扮演什么功能，恐怕是下一步美国要与台湾慎重讨论的地方。另外，马来西亚智库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胡义山指出，这是美国防长重申对台湾安全防卫承诺，其中并提到台湾关系法，尤其是会提供足够的防卫性武器给台湾。他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过去一年提出的印太战略，台湾究竟能扮演什么角色，相信也是周边国家关心的问题。香格里拉对话正式名称是亚洲安全峰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多边论坛，因为它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举行而得名，今年进入第17届。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6月1号到3号在新加坡举行，共有1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以及来自40个国家的高级军官和学者，一共600多人与会。各国代表将在对话期间就亚太地区面临的缓解朝核危机、变化中的亚洲安全秩序、恐怖主义与反恐、地区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各国代表还将举行双边、多边等形式的会晤。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 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突出的话题围绕达索集团总裁塞尔日·达索的葬礼在荣军院举行的消息展开，解放报关注的焦点是塑料制品严重威胁环境的话题，十字架报则披露周五至周日三天时间内，随着公园聚会活动的展开，法国上下共有2500座公园向公众开放。各报关注的其他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分别还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更改名称，改名为国民联盟，以期扭转该党的不良形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国会表决中遭遇不信任表决被迫下台，以及意大利组成新内阁等话题。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专门报道。享有盛誉的法国达索集团总裁塞尔日·达索逝世，周五在巴黎荣军院举办了告别塞尔日·达索的仪式。法国总理菲利普向这位声望卓著的人物表示了致意。法国总理指出，塞尔日·达索不仅具有远见，同时而且首先是一位爱国人士。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版页刊出大幅画面，突出了十名军人抬着塞尔日·达索棺木，神情凝重，漫步前行的情景。该报随后使用两个整版版页的篇幅，详细地报道了与这次活动相关的消息。塑料产品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已尽人皆知，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向读者拉响警钟，指出至2025年海洋中的塑料数量将超过鱼类。为了与此一现象展开斗争，法国政府与消费者纷纷动员起来，周六法国各大超市发起一场反塑料包装的活动。根据该报报道，包括法国、英国、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出台反塑料制品的措施。法国计划至2020年全面禁止棉签及其他塑料杯等制品。解放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北京对塑料垃圾的进口禁令迫使法国工业关注垃圾回收的投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陷入低谷。为了重振该党形象，党主席马琳娜·勒庞做出批准更改名称的决定。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马琳娜·勒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翻过2017年这一页，将目光瞄向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期盼能与更多其他党派结成联盟。此外，西班牙政局突变，社会党人桑切斯成为西班牙首相，原首相拉霍伊则在议会的不信任动议表决中被迫下台。今天出版的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解放报报道指出，拉霍伊所在的中间偏左政党一些成员涉及较大规模的贪腐事件，引发了此次表决。议会中的少数派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得以在周五的表决中推翻首相拉霍伊，并成为受政治危机影响而陷入瘫痪的西班牙新首相。费加罗报则在报道中指出，桑切斯接任西班牙首相后，将面对治理一个陷入前所未有困境、局势不稳的国家的重任。其他一些在议会参与了信任动议表决的党派表示，他们的参与行为仅仅针对拉霍伊的下台，绝不是为桑切斯上台开绿灯。另外，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也分别报道了意大利的局势。意大利两大反体制政党终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达成共识，从而结束该国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阻隔危机。费加罗报刊出意大利反体制政党积累执政经验的报道标题，解放报则突出了意大利极右翼强硬势力掌权的视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从中国各级领导岗位被当年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全面接替后，他们每天不弄出点本应属于上世纪的笑话，似乎都对不起本世纪的看官。
比如昨天就看到一条新华社重磅消息，新华社5月30日报道，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导读必修课，这门面向师范大学公费学生的必修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扩大到全体公费师范生。课程设计了四个由专家团队开设的专题讲座，分别为理想信念的生成、学习青年习近平的扎根精神、学习青年习近平的谋事干事精神、学习青年习近平的报国情怀。在此我不想妄议这本由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访谈录，只想用中国最著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话对这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造神把戏做个评注。袁老师说，这世界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真诚的无知和认真的愚蠢，以及无谓的自以为是。说到教师这个群体，最近接二连三给政府添乱，进入五月份，多个城市发生教师集体上街公开向政府讨薪事件，直到本月27号，安徽六安大批教师到市政府讨要拖欠的奖金，结果市政府出动警力对讨薪教师警棍手铐伺候，教师们被殴打被反铐的照片上传网络后，民情激愤引爆网评。我想先把网上对教师讨薪捍卫公民自身权利的赞许和鼓励，对市政府出动警方暴力镇压的声讨暂时放一放，先来谈谈中国教师的待遇。中国向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教师的收入水平。据国际经合组织和中国劳工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中国在岗教师的平均年薪为42782元人民币，约合6971美元，而比利时、韩国、德国、美国、日本教师的平均年薪都在4万美元以上。中国教师工资大约为比利时的1/7，美国的1/6，巴西的1/3，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垫底。据中国搜索网报道，城市与乡村教师收入差距过大，是近年来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中有74%分布在镇区和乡村，近1/4在艰苦地区工作，而乡村教师的工资普遍低于城镇教师人均水平。之前有媒体对湖南农村的教育状况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1%的乡村教师可支配月工资为1500元到2000元，还有部分教师月工资不到1500元。低收入使得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乡村教师寻求调入城市或者跳槽。现在依然坚守在农村的有44%年龄在46岁以上，而他们也正在慢慢老去。老师们诉求得不到解决，所以逼着理性的老师们像农民工跳楼讨薪一样集体走上街头拉横幅甚至罢课。5月27号，六安教师维权遭镇压事件发生当天，一位六安乡村教师在微信上发帖表达了他的绝望。他说，本人为六安市乡村教师，眼睁睁看着政府胡作非为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可怜的老师们却被他们各种威胁、各种限制人身自由、各种精神折磨。感谢网友帮助发声，但是民斗不过关，我放弃了。本人在此立誓，此生不再为师，宁愿为妓女，不再为师。即使那是我14岁立下的志向， 即使我花了13年时间拼命实现了梦想，即使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们，即使我尽心尽责对待他们，即使我的人品和教学能力均取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认可和信任，也不曾计较过恶劣的农村生存环境，不曾计较过在农村任教承受的白眼儿，因工资少而被当地农民瞧不起，以及被无法无天的孩子和蛮不讲理的家长欺辱，这些我们农村教师早已习惯，可是我们忍不了了，忍了太久了，觉得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了，受够了，真的受够了。理想不能当饭吃，我们也是人，也要生存，如果国家不给我们活路，不给我们尊严，那么好，我们离开教育系统可以吗？像千千万万被逼离开教育系统的好老师们一样，满意了吗？我的伟大的祖国。一篇题为《教师非理性讨薪》背后，不应仅仅是一则新闻的网文这样写道：教师集体维权，说到底仍是一种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的思维。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但发生在教师这个最受尊敬也应该最具理性的群体身上，则尤其让人心寒。这其实表明，如果权力不被尊重，诉求表达得不到制度性的回应和解决，那么每一个群体都会成为弱势群体，也都毫无尊严可言。对待穷人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持续不断的教师维权事件拷问的不仅是教育的良心，考验的更是政府学校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变革的决心。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谴责中国在南海恐吓和胁迫邻国，中国代表何雷中将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新加坡美朝峰会议程将不含美国从韩国撤军问题，首尔期盼美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表示注意到有关报道，对美朝如期举行峰会感到高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再访北京。中兴公司重金礼聘特朗普好友任公关，白宫两个星期后宣布解禁。谷歌将停止与美军人工智能合作。天安门母亲发布公开信，敦促习近平为六四惨案昭雪。中国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水产养殖中心举行动工典礼。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2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人才空洞化，用脚投票告别低薪。台湾各领域精英人才纷纷用脚投票，被中国大陆高薪挖角，告别台湾长期低薪的困境。从高中生到教授，从工程师到高端科技人才，都纷纷登陆，台湾陷入人才空洞化危机。今年申请去大陆念大学的台湾高中毕业生突然呈现数倍的成长，龙头高中建国中学、北一女等名校学生大举西进，申请上海复旦大学的台生大增三倍，广州中山大学大增五倍。台湾至今有72万人在海外工作，但外国专业人士在台湾却不到3万人。
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哪些策略呢？
中国大陆对台策略现在是软得更软，在习近平一声令下，厦门近日出台了会台60条，进一步升级细化了国台办的31条。媒体也都肯定厦门的会台60条从生到死全包，面面俱到，相当具体。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表示，前不久厦门台胞申请公租房政策一推出， 台胞从申请公租房到拿到钥匙前后只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在厦门本地人来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大陆吸纳台湾人还有哪些具体例子？
最近美国封杀中国中兴通讯事件戳中了大陆高科技领域缺芯少魂的痛点，经此重创，大陆未来是将加速芯片研制国产化，而最快的方式就是向半导体业仍然领先对岸的台湾挖角。最近接任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的台硕集团总裁王文渊表示，中国大陆挖台半导体人才毫不手软，近两年他的两家记忆体大厂合计出走约500人，凸显台湾人才外流情况严峻。
中国大陆挖掘台湾人才，台湾怎么对付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台湾一场论坛指出，一个国家有两样东西是留不住的，一个是人才知识，一个是资金，尤其在经济区域化之后跑得非常快，你对他不好的话，财富企业家就用脚投票，人才也会离开。他奉劝台湾如果要保持两岸现状的话，就要继续富下去，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反之如果做不好穷下去，人才跑了，台湾就没有出路了。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六四事件29周年，香港六四纪念馆公开了英国的解密档案，当时香港总督魏义信向英国外交部报告八九民运提高了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但损害了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北京则担心香港成为颠覆中国的基地。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2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天安门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19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市中心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震惊了世界，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个人。即使是29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仍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六四事件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组织活动纪念这一事件。今天本台连线旅美学者王军涛先生，请他谈谈对六四的感想。王军涛先生您好。
你好。
今年在美国您知道有哪些纪念六四的活动吗？
在美国方面呢，我知道呢，就是在美国，在像主要的城市，像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那么华盛顿呢，大概有两场纪念活动。6月6号晚上呢，是全美学子联一如既往联合华盛顿各界，在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底下举行活动。6月4日呢，就是六四被通缉的学生首犯王丹呢，将在这个华盛顿国会山附近这个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个建立他的新智库对话中国，以后将以这个智库他在那里进行活动。在纽约的6月2号晚上呢，我们将有一场活动，是行为艺术表演，把权力关进笼子里。6月3号晚上，在中国使馆附近，联合纽约国际各界呢举行大型的纪念晚会。6月4号的下午，我们将在联合国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六四。6月5号呢下午呢，北京之春编辑部将联合纽约各界，在喜来登酒店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讨论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
您个人对六四有什么感想啊？
对，其实每年六四呢，都是要推动中国进步运动人的断肠日，因为在29年前的6月3号和6月4号，中国政府呢出动了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那么这个日子呢，将永久地载入人类政治的史册，因为我们知道6月4号那天发生的悲剧不仅仅扭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 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特别是在东边的台湾，还有东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在北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呢，有这个这29年一直有人说，六四1989年民主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但它呢使得它在世界各地获得成功，因为中国政府镇压六四的丑陋形象，使得以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主风潮的时候呢，他们的政府不敢镇压。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付出这样一个代价呢，虽然呢很沉痛，因为我本人也因为六四被判刑13年，在监狱里待了4年半，后来到了美国。这个事件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原来一直想在中国为推动中国进步做贡献呢，那么不得不修改呢自己原来人生轨迹。所以呢，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些六四就被改变人生轨迹来说呢，也是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想的最多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想的呢更多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如果做对了，那么我们被镇压，被镇压了这个原因这么长时间在中国得不到公正评价，而且没有一个新的民主运动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六四以来究竟怎么评价六四以来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局势发展？因为这29年来不仅仅是中国许多人，包括我们当年在1989年民主中的同道，改变了他们对当初运动的一些想法和中国政治进步的模式的想法，他们有些人开始进行所谓的反思，那么觉得自己当时做错了。那么而且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出现，是为包括在美国的学界新闻界都出现了重新评价六四那场屠杀和中国现在发展模式的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模式？如果说这个模式有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怎么来理解？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有句老话嘛，你在哪儿被打倒应该在哪个地方爬起来。那么我们更多的想是怎么能够呢，在29年了过了今天，能够在新的这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下，能够民主运动再出发，把六四失去的正义讨还过来，在中国呢实现六四烈士没有完成的遗愿，那么建立为中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嗯，对，像您一样亲身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或是家中有人在六四中遇难的人，如天安门母亲，这个六四前后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伤痛的时期。那么这一事件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您的家庭会是有什么样的影响的？具体影响？
我的家庭当然也有些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我在1989年民主运动时候呢，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那么中国政府多多少也给了我一些特殊对待，因为国际舆论呢有了特殊的关注。但是即使这样，我刚才也讲到了，我呢从1989年这个6月7号我离开北京之后，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因为虽然在这个1989年10月20日我被在长沙被抓，10月30日送回北京，但是在北京我一直关在监狱里面，那么一直到我1994年4月23号出国，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么你都当然你当然知道，对于一个人生来说呢，我60年的人生马上有30年要在这个地方，要在国外度过，那加上监狱时间，就大部分时间都被六四改变了。那么如果刨去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就是我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时间的2/3时间呢，实际上都是因为六四使得我不能够去在那个国家那片土地上去发挥我的作用，去做出我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这个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刚才比较你说的天安门母亲，还比较其他的一些，因为六四像有的人得到毁灭，比如像在六四的时候，其实就在你们法国那边有个叫老穆的一个诗人，那么他其实在89年以前说，在80年的时候，中国的北大校园中有名诗人，我也是北大的学子了，他们在我们后面的时候是校园有名诗人，有几个诗人，那有一个诗人呢叫孩子呢，就是在六四前夕卧轨自杀了，那么因为对人生对社会的这种迷茫。还有一个诗人呢叫洛伊和，那么在六四后来绝食的第二天，就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因为绝食引发了一些病，那么也死了。那么最后，所以到6月4号前夕时候，我见到老穆，老穆非常激动地抱着他，如果要是现在呢，这些诗人呢，只有他一个还在，他希望能够把这两位已经逝去的诗人的这种遗志能够完成。但是在1989年镇压他到了 巴黎，但在巴黎呢，由于呢这个种种原因吧，后来他流落了街头，最后呢这个又被这个因为在精神上受了巨大创伤被送回去。那就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六四之后实际上这种流亡生活和六四之后的这种剧痛和这种变化，使得很多人难以承受，包括甚至像诗人这样已经是在社会上对各种各样变故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另类。那反正我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就是那些被现在六四的镇压，政治镇压，这个还有等等这样一些人，那么没有被这个改变生活和在心理上受了巨大改变，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六四对这个29年之后对中国社会那有什么影响？刚才您已经谈了有些对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那对社会对人有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现在马上谈出三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给一些家庭一些个人带来巨大的人生和家庭的灾难。那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人家庭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的生命，还有一些家庭因为亲人失去生命永远的再也没有那种幸福，那么更多的人被投入监狱，那么当然更多的人流亡或者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六四之后呢，中国本来在80年代向了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全面发展的，比如当时以人为本呐、还有像这个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呀、民主自由都提到日程上了。那么在6月4号那一天呢，这些呢都得到了扭转，因为这六四开枪镇压之后，中国走上一条这个不公正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多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的老百姓和普通人承受了发展的苦难和代价。那么这些都是呢这个在六四造成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六四呢就是大大延缓了中国政治进步的发展过程，这个使得我们的这个国家呢这个面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问题。因为这个本来呢在1980年6月4号在那天之前的民主运动，如果有一个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中国在那天就可以步入第三波民主化世界浪潮。但是在那天由于6月4号的镇压，使得中国痛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呢，我们还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月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人类发展的主流的这种线索，就是宪政民主的这条轨道上。
谢谢王先生您接受法广的采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六四29周年特别节目，本台采访旅美学者王军涛。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巴雷乌巴黑》第12课。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ai remarqué que si à Paris les magasins ouvrent tard et ferment tôt, alors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font les Parisiens pour faire leurs courses.Quand ils sortent de travail et les magasins sont déjà fermés.
17岁的 Nathalie 来自叙利亚，她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她很想知道巴黎上班族什么时候购物，因为巴黎商店实在关门太早了。
Monsieur Se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Très bien, vous
me
suivez?
Oui, d'accord.
On va aller visiter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de prêt-à-porter féminin. Ça doit vous intéresser.
C'est parfait. Monsieur Semama 是巴黎马来区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他带我们走进一家成衣店。
Bonjour.
Bonjour.
Je peux peut-être vous aider? Donc là c'est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onc il y a des robes en soie comme ceci, ça c'est des modèles intemporels qu'on a en permanence. Les couleurs vont change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我好喜欢这家店的丝绸长裙 les robes en soie.
On a des petits hauts comme ceci.
这里还有短装和上衣 les petits hauts.
Là vous avez de la maroquinerie.
店里也有各种皮货 de la maroquinerie 和头巾 des foulards.
Tout dépend de l'événement et des accessoires qu'on va mettre. Il y a ça que je veux dire.
感觉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也许是不到周末的原因。
Quels sont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votre magasin ?
Alors,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la boutique sont de 10h30 à 19h30. Voilà.
这家店上午10点半开门，晚上7点半关门。
On peut être fermé une demi-heure dans la journée, de 14h30 à 15h. On ne ferme pas plus tôt, à 13h, parce qu'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bureaux qui viennent à ce moment-là de la journée.
原来法国上班族女性会利用午休时间，la pause de midi，出来逛商店。
Quel type de clients viennent dans votre magasin selon les horaires ?
Le matin, si vous voulez, ça peut être des femmes de 50 ans qui sont à leur compte et qui ont un peu de temps. Entre midi et deux, ça va être des employés, notamment des gens de bureau. Dans l'après-midi,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également le matin qui se baladent un peu dans le quartier, qui font des musées, voilà. Et en fin de journée, c'est des sorties de bureau.
其实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灵活掌握，比如上午来购物的女性通常从事自由职业，下午5点下班以后 à la sortie des bureaux 来这里的是工薪族，游客的购物时间就不确定了。Merci
madame.
Bah merci à vous, à bientôt.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娜达利和我都喜欢这家商店里的裙装，她一定会再来的。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店。
Attention, le feu est rouge.
Alors là, on traverse la rue.
Et là, et on arrive chez le primeur. Donc, vous constatez que les fruits et légumes sont très bien exposés. Tout est parfaitement rangé. Ça donne envie de manger.
On a passé la rue à un magasin de fruits et légumes spécialisé, le primeur.
Nathalie, tu peux décrire les produits que tu vois ?
Je vois des pommes, de kiwi, fraises, et des raisins, ananas.
Ça donne envie, non ?
Oui, ça c'est vrai.
这里的蔬菜水果摆放整齐，有苹果, les pommes, 草莓, les fraises, 葡萄, les raisins.
Extraordinaire, je peux goûter ce goût.
Il est là le patron, non ?
那位就是老板，咱们去问问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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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tu veux savoir quoi, Nathalie ?
Quels sont vos horaires d'ouverture ?
Alors, on ouvre de 7h du matin à 20h30 le soir.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半，工薪阶层下班后还是有时间过来买东西的。
Pourquoi vous ne fermez pas plus tard le soir ?
Parce que ça manque de personnel, c'est ça le problème.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老板必须雇更多人手。
Est-ce que les autres supermarchés vous font concurrence ?
Non, pas vraiment, parce que nous, c'est les clients qui aiment les bons produits. Et c'est vrai qu'au supermarché, on ne trouve pas tous les produits. Il n'y a pas de tout, quoi. Ils sont servis par les centrales d'achat. Tant qu'on n'a pas les mêmes qualités de produits, tant qu'on a des clients différents.
超市营业时间相对较长，但对这家店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家店的蔬菜水果质量更有保障。他们做的是不同顾客群的生意。
D'accord, merci beaucoup.
De rien.
Tu vois, Nathalie, ce primeur, il ferme à 20h30. C'est tard, non ?
Non, pour moi, c'est pas tard.
En revanche, tu peux faire des courses entre midi et deux, comme font les Françaises.
Oui,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ça.
晚上8点半对娜达利来说一点不算晚，在叙利亚，商店开门到深夜。当然了，娜达利也会入乡随俗，利用午休时间出来购物。
Au revoir, Nathalie.
Au revoir.
欢迎登录 R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R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中国当局利用6月1日儿童节，向中国孩童灌输红色教育思想，举行习近平讲故事的活动，甚至将孩童们带到中共一大会址去宣誓热爱中国共产党。据中央社今天引述上海共青团组织的官方微信报道，中国各地首先对组织在6.1儿童节 展开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题活动，包括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聆听先锋模范故事、关爱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等等。报道说，对儿童进行红色教育活动的省市包括江苏省南京市、贵州省西丰县、上海、浙江、杭州等。在南京，少先队员们朗诵习近平讲故事，畅谈自己的志向目标。在杭州，少先队员们被先锋模范讲述红船的故事、大陈岛垦荒的故事所打动。在红领巾声音邮局，孩子们投递未来的心愿。在上海，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选择在中共一大会址举行，众人们需要宣誓说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中国新华网报道说，贵州西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让儿童们对儿童们讲述中共烈士罗振中的小萝卜头的故事，让少先队员理解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含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谴责中国在南海恐吓和胁迫邻国，中国代表何雷中将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新加坡美朝会峰会的议程将不含美国从韩国撤军的问题，首尔期盼美朝峰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注意到有关报道，对美朝如期举行峰会感到高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再访北京，中兴公司重金礼聘特朗普好友任公关，白宫两个星期以后宣布解禁。谷歌将停止与美军人工智能合作，天安门母亲发布公开信，敦促习近平为六四惨案昭雪。中国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水产养殖中心举行动工典礼。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本台的节目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音乐《Dalphi》。好，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Thank you.